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呢，欢迎来到我们的心情 Studio。 在心情 Studio 这个固定单元当中呢，我跟本节目的制作人 Kira 会一起跟大家每次针对一个心理学的议题进行一些讨论和分享。 Hello Kira。
Hi 大家好。
So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还是跟奥运有关啊，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奥运或是在看一些讲奥运的文章。
对，非常多啊。而且你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室是在一个很酷的 co-working space 嘛，那里面就有一些很活泼的伙伴 ,JustCo 的一些伙伴。然后那时候其中的伙伴就这礼拜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蹦蹦蹦跑过来跟我说， Kira, 你们可以有一集来聊一下，就是看完奥运之后我情绪一直有一种很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说 OK cool、yeah. 好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啊。对，那我们来聊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哦，这个是谁问的？
Isa。
Isa、oh, yeah. alright, so Isa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你特别制作的还有所有我们、哦、就有经历过就嗨了，经过了一个很嗨的一场，无论是派对啊或者看了一些、这种转播啊，然后无论是胜或是负啊，我们大家经过了这种情绪高亢之后，会不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嗯，其实我自己还蛮熟悉这样的感觉，不管是说之前可能在国外时候追世界足球杯，或者是现在看奥运。我还记得那时候看完我们中华队的羽球男双他们拿下金牌的时候、嗯、那个晚上我明明就有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做，就有一些正事要做，可是我就坐在那里滑手机，一直一篇一篇的看他们的文章。那我想说我到底在干嘛，就是一直停不下，因为就有一点想要回到那个刚才看到他们拿下金牌极度激动那个 moment, 就一直还停留在那个很兴奋的感觉，
恨不得一直倒带一直倒带哈。
对
当天晚上也是 我也是一样，我就完全就黏在手机上面，有点欲罢不能的这种感觉。但我自己哦，其实我看奥运转播的时候尤其这次冬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转播的方式或怎么样，总是会让我有点 surprise 的，就是你看像羽球或桌球、right? 那个选手出场他们就是背着他们的球袋、然后教练跟着教练一起戴着口罩、就这样就走出来，然后摘下口罩准备好他们的东西、然后最后就开始比赛。那这个比赛的过程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对选手来说的话也非常紧张，非常激烈的。那经过了那样子的一个对决，就好比小戴的那一场好了，对，一个这么重大的这一场的比赛一结束之后，当然两个人会有那个瞬间的那种倒在地上的举动，情绪暂时的崩溃，但之后他们就站起来，然后就回到他们的地方，把他们的球拍啊那些就收拾起来，就默默的就走掉了，你知道？对，我觉得每一次看到球员们自己在收拾袋子的那个样子，我总是觉得有一种很莫名的一种空虚感，就我会为他们感觉到一种空虚感。在赛场里是那么的激烈，然后一结束完了以后，嗯。It's just another, 在人生当中这一场其实跟任何其他一场都是一样的，他就是在一个球场里面举办了、然后之后你就把东西就收拾一下，你就走掉了，只不过他刚好他是千万人会看到这个转播而已。
对，轩哥刚才在聊的时候就有一种 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 的感觉，就是对他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平淡，但是其实老实说这真的就是每个人好像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会去经历的。我就突然想到像我们有时候办工作坊嘛，就一整天下来跟学员互动，然后聊得很热络，然后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在一个很嗨的状态，那个状态很像是一头热，然后那时候你会感受到自己很有能量，但是在那样很有意的 engagement 之后，你沉浸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也不能说完全是空虚，可是那个落差感，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股空的感觉，
对，
就会出现。
嗯，你有一个很棒的两个英文字的一个形容词。
对，这个形容词呢，就是其实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有感，它叫做 happiness hangover, 就我们人都会有宿醉嘛。那你知道在那种很嗨的状态下，就像我刚才在形容的那种一头热很嗨的状态，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喝酒，很快乐很愉悦的感觉。可是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就要去承受那个 hangover, 那个宿醉。
所以这个名词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翻译，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给它正式翻译好了。嗯、Happiness hangover 就等于是快乐宿醉，它并不是说是你很快乐的在宿醉哦，而是它是在形容一种当你快乐了，当你经过了一个很嗨的状态之后，你会有一种类似宿醉的感觉。
对，然后另外国外有一些人会说，这个是有点像是肾上腺素退去后的忧郁。那有一些人比较严重，他就会进到一个比较 blue， 比较稍微有点微微的阴郁的感觉。
嗯，他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
其实这种时候，有些他们就会感受到有一种整个人很累，人的能量变得很低，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忧郁，或者是他突然觉得一股放空的感觉，不知道为了什么。
嗯，这个 happiness hangover 啊，这个英文词也不是我们独创的，而是我们在国外的媒体里面有看到。不止一个人曾经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我觉得一听到我们就可以理解，或者是说我们都可以体会，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像是我自己而言，当 DJ 这么多年，我也经历过不少 party， 有一些 party 呢真的是非常之盛大，非常的 high。 那你也知道，这种 party 他们整个的设计就是要让你能够有一种完全忘我的狂欢的感觉。
嗯，
right。所以我往往放这样子的这种 party， 当然是一个很棒 的体验。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做 DJ 做这么多年还是一直维持一个很大的热忱跟新鲜感，就是因为有那种当你站上台上，然后你可以协助创造出这样子的一种狂欢的感觉。我绝对不会说这个完全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它其实它是大家共同创造，这么多人一起聚集起来，然后啪，那个音乐啊，跟那个灯光、跟音响、跟那些那种各种的喷出来的这种那种特效啊，各式各样的干冰啊，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完全就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而当你用那个音乐去引爆一个这么大的一种集体的释放，
嗯，
真的可以说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啪，这样你站在台上，那种感觉真的。哇，真的会让你记一辈子，我现在想起都会鸡皮疙瘩起来。而每一次放完了一整晚，这个 party 最后结束，曲终人散之后，你还是要在那个空空的那个店里面，那那时候呢，那个 bartender 在那边啊，在洗杯子啊，有些人在那边整理啊，打扫啊，一个人再走回到台上，把你 DJ 的东西收拾起来，看到台下那个空荡荡的，有不同的纸屑跟一些垃圾这样子在一个舞池里面。
其实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感受，大部分其实它发生在更年轻的时候，会更常经历这样子的感受，尤其是那种第一次经历的，像是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进电影院，然后去看哈利波特，那时候我可能前两三天就知道，哦，有一天晚上我下课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电影院看哈利波特，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会期待很久，就几乎像有点像国外小朋友要过圣诞节一样那种感觉。
嗯哼，
看完之后就是小朋友就会很嗨嘛，在旁边叽喳叽喳说哦，这是怎样怎样怎样，接下来就会想要不断的再找人聊，因为一直想要活在那个电影的情节里面那种感觉，就是不断的想要谈论再谈论，可是总会有一个时间点这一切都必须要平息下来，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空虚。然后在这个长大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可能是去旅行啊，或者是说跟朋友之间要去做一件很棒的事情啊，这些。
我想长大之后啊，也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应该就俗称为 Blue Monday
啊，
蓝色星期一，对不对？
就有一个很棒的周末过后，隔天要 Blue Monday 就会更严重。
有些人又把它称之为 Sunday Blues， 因为可能你周日晚上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那样子的这种感觉了。哦，要回去上班了，哦，要面对日常了。对，其实之前的心理学家就有发现。确实小朋友他们在所谓的很开心的玩乐之后，或者像是你刚才讲到的 Christmas，他们拆完礼物，对于很多小孩来说非常开心的时候，他们那个之后的一两小时他们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情绪低落。那我从大人到小孩其实都会有一个类似的状态。那我自己呢也有观察到，像是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外面旅行，我们回到家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小孩子通常都会特别累，那老婆也会心情比较不好，我自己也会。 其实在那时候呢还比较容易，甚至好像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啊，那小孩子做一个什么，我讲了什么话，我什么就大家就不开心了，可能被训了一顿。那心理学家也对这个很感兴趣，于是在这个里面就试图去用不同的理论来解读背后到底是什么。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那这个理论呢，它最早开始是研究我们的视觉视神经系统的这个神经科，他们所发现的，像是我们看颜色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对比色。举例来说，像如果你看一个红色，叫你看一个红色的点点，看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呢再叫你看一个白色的墙的话，你在那一刻就会发现有一个残影。然后那个残影呢就不是红色的，而是红的对比色。所以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它是很明显的存在于我们的视觉跟我们一般的所谓的神经系统里面，所以呢后来这个理论呢就被称为拮抗理论。
OK，
它的英文叫做 Opponent Process Theory， 因为等于算是你的大脑你的神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线路，一个回路，那这个回路如果它过度被刺激之后，它就会走一个相反的方向。所以看一个颜色太久之后，你再去看白色，那在同一块地方的神经因为已经被过度的刺激了，所以它就会呈现它的对比，它的相反。拮抗理论最原初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到了20世纪呢，有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叫 Richard Solomon， 他就说，哎，如果我们的视觉神经或者我们一般的神经会有这样子的拮抗效果出现的话，那是否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乐极生悲，这些都在我们的成语里面，但我们也的日常生活里面确实可以观察到这样子的状态。那他就有了另外一个拮抗理论，专门是针对我们的情绪的。那这个在台湾就翻译成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情绪相对历程论。他的 idea 也是一样，只是针对我们的情绪，当我们已经过度刺激了，例如我们的快乐情绪的时候，而当我们再回到原点时，我们就不是回到原点，而是我们回到快乐的相反。我们会、
okay.
反而会刺激到留下的会是一个洞，会是它的相反，会是可能忧愁。那同样的，当我们过度刺激我们的某一种情绪，例如恐惧之后，很多人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情绪，就是亢奋，它的相反。也之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啊，或许可以去解读一些我们人会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像是看恐怖电影。
OK，
我想说人干嘛要看恐怖电影啊，这么可怕，自己吓自己 for what？ 可是爱看恐怖电影的人会觉得就我就看我就很开心很爽啊。那如果从 opponent process theory 里面就稍微可以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许它就是因为当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你一直不断的在挑战跟在刺激自己的 fear circuit， 就是自己的恐惧回路，所以当电影结束的时候，你所留下的其实不是回到正常，而是留下一种亢奋的感觉。
哦，这听起来会不会像是有一些人他们也算是爱追求冒险刺激这件事情？因为像之前有一个蛮经典的案例是跳伞的人，是拮抗理论蛮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跳伞，第一次跳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可是在他们 landing 就是他们安全落地的时候，对，安全落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极大的喜悦，就是 Oh my God， 我生存下来，而且我 OK， 我没事，而且我克服了这个东西，他们就会进到一个极嗨亢奋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更喜欢一直不断地去追求这样的体验。
这个我们都听过物极必反嘛。
对，
那我自己呢理解物极必反，除了是说是事情到了一个很极端的状态的时候它一定会弹回来，我自己也会觉得对于情绪也有一种物极必反。老祖宗的智慧里面，易经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物极必反的思想。那否极泰来也是来自于这个，你有一个不好的卦到一个它的相反的地方，也相反之处也就是有一个比较泰，就是一个好的卦。所以我们去看人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的话，也会知道说你有一个 up 可能就会有个 down， 不过同样的你有一个 down 你也就会有个 up。 这是一个很妙的方式来看待人生，因为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当然都是在追求快乐，但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情绪相对立场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追到了那个极乐，极乐之后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留下的一种空虚啊，其实空虚还算好了，有些时候它会留下的是一种郁闷。
嗯嗯嗯，
那这个郁闷它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它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因为你之前非常非常的高兴，但它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嗯，
那如果当你理解这一点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比较理解为什么年纪越大越会去追求一种中庸之道。
嗯，
我这样子讲也 doesn't make sense.
Totally make sense. 因为我也是现在在比如说在写一些贺卡的时候，我已经不太会去祝人家说要快乐。当然生日快乐这种就是四个字已经连在一起，我们就是 不去谈。但是我很多时候都是祝他们能够平静，能够感到生命中里面的一些喜悦。
嗯，
就是喜悦我觉得它的层次跟这种狂欢快乐极乐这些是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在生命里面当然你还是会有波动，你可以接受波动，但是如果你的心情上面是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比较不会陷入这种狂欢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空虚的那种感觉。因为在这里面应该就像是人体很多时候都在讲这个英文叫做 homeostasis， 就是体内平衡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情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 Ponen Process Theory 这么多年来它也经过了不少研究的证实，虽然它当然也会有一些研究会去挑战它，说它并没有办法来去解释所有我们所碰到的这种现象。
Yes， 当然，
但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稍微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
嗯，
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你莫名其妙的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 down， 精神不是非常好，会莫名其妙觉得有一点很 blue，
嗯嗯，
啊，是有点空虚，然后你会问自己说，哎，为什么？为什么？
嗯，
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是否就在这个之前刚经历过了一个非常快乐，哦，或者一个非常刺激、很缤纷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状态。
嗯，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正在经历的就是一种情绪的相对历程，而我们理解这个相对历程，它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不去怪自己说，嗯，哎呀，我为什么这样子啊？好 down 哦，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这样子的状态。嗯，于是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继续的想要去追求的那个 high。
嗯嗯嗯，
像是报复性的滑手机啊，
对，
或是一直黏在网上下不来啊，
然后一直看那些新闻，这样就看啊，哦，还有哪些新闻我没有看到，还有哪些关于羚羊配或者是戴姿颖的新闻我还没看到。啊，
对，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是欲罢不能的，花了太多时间黏在这个上面，一直想要去 hold on to，哦，去延续那个原本你会有的那种好的感觉的话，这时候可以告诉自己，哎呀，我正在经历一个情绪相对的历程。那也许这时候你放手一下会对你自己更好，因为你可能会不开心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很快的你又会再回到你原本的一个状态。其实这边讲到报复性滑手机只是讲讲好笑的，或者说无伤大雅，但这个相对历程论呢，也有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会毒品上瘾。
哦 OK， 就是会有一些成瘾的状态这样子。
对，因为当你使用毒品而造成了你情绪一个非常亢奋或者非常 relax 非常开心，在这种极乐的状态之后，你一定会落入一个比原本还来得更低的低潮，而这个低潮本身的痛苦，因为它可以非常快速的被毒品再次的解决，对，再次的可以把你来提升到 high， 所以很多人就会再一次的使用。但因为人体呢，就像你说的会有那个 homeostasis，我们都会逐渐的会，越被刺激就越来越习惯，越来越习惯。于是呢，你会得到的 high 就会越来越少。
对。
但是每一次的 high 完之后，你还是会留下那个原本的那个反效应，其实并不会减少。而这个反效应一直存在的状态之下，到最后，一个真正染上毒瘾的人，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用毒品的时候恢复到原来没有用的时候的正常的感觉。 不然它就一直是存在于一个很低落的感觉。So, 这个 opponent process theory 也有被用来解释毒瘾，它不是一个绝对理论，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看到是有这样子被讨论的。
它确实就是一个会可以用来去解释这些部分的。不过我觉得我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话，当我们知道我们很期待一件事情，然后它也确实如我们所预期的发生了，比如说你可能很期待出国旅行，出国旅行完之后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开始有一种假期的尾巴我要死命的抓住它。在这种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一群人去旅行，然后里面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一点点的一个女生，她就问我说，天哪，这一趟真的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要结束其实还有点害怕。我说你为什么会害怕？她就说就是因为要结束的时候，她就是会觉得哦，她就要回归到她的日常生活了，那其实这个旅行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跳脱，然后她其实每一次旅行她几乎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她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其实我以前也会，就是在旅行的最后几天我都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然后可能你就会死命的想要买一些纪念品，或者是说想要多拍几张照，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我意识到自己会特别在旅行结束的前后这个时间点会感到害怕或空虚的时候，我就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仪式感，去让自己慢慢的把这个心收起来收起来这样子。对，
这就是俗称的收心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收心，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试图去处理自己内心那种你开心完了吗？然后呢那种 so now what， 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在街上跟大家庆祝完 Christmas 之后，你回到家里面，然后你那种坐在沙发上，然后就想说 OK now what， 那样的心情。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不可能没有这些快乐的时候，这些快乐的时候真的太棒了，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方法去帮助自己来面对这种 now what 的心情。
是，
对，
所以现在各位知道这种感觉它是人之常情，那它也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自己本身神经系统会有的一个拮抗也好，或者相对历程也好，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反应。那好，当你发现自己处在于这个空虚的感觉，在问自己说 now what， 然后呢该怎么办？我们这边整理出三件事情你可以试着做。第一就是 be grateful， 我们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态来看待刚才或者之前你所经历的过的事情。我自己个人是有写感恩日记的习惯。那为什么写感恩日记这么好？那当然有很多的研究来证实为什么它真的是对人的整体的心情来说都有一种导正的效果。但我也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在于，当你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快速的再去回想说我刚经历的是件美好的事。而能够感恩于这个，它可以，你可以说理性的提醒自己的感性系统要稍微调试过来一下，所以就不会那么的完全的陷入比较不好的、比较负面的一种心理的状态。
另外就是因为我觉得感恩它等于是把我们校正到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了，那立即在这样比较健康的一个心态上的时候，其实接下来我自己会去做的也蛮有用，就是你可以去重新的透过回忆就把这些好的部分记下来。那如果像是说是旅行里面的话，我就会透过照片去回想说，哦对，那个时候我们去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很美好的感受它可以变成我在生活里面的养分。或者是说在看奥运的时候，可能看到林洋配他们在决赛的时候那种死命杀球的样子，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说，好，这些画面记下来， mental picture 截下来，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回想这些画面，然后告诉自己说，好，这种很棒的心情让自己再继续生活是创造出一个好的正面循环，就是这些画面可以帮我充电，然后让我在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过得更好这样。
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因为我们可以用非常多的方式来重新去 relive， 然后我们可以用非常多的方式来重新体验刚才的那个美好。像是你说的可以透过整理照片，或是如果现在很多人都会拍影片嘛，
对，
很多人拍了影片以后回家来是不会再看的，也不会再整理的。
对，
如果可以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段时间学习一下这个这种剪接软体，然后把那些影片可以稍微配上一个音乐，整个剪好了以后 你把它上传到 YouTube, Vimeo, wherever, 不但是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让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赞叹于你刚才所体验的旅行的美好。而且当你在看这些影片的过程里面，你也会再度的体验到，哇哇，那个时候是多棒的一个感觉。
对，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我自己曾经犯过的心态陷阱，这也跟大家就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绝对不要去拿自己现在的生活，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一个比较感，就是哦，我在国外的时候你看过得这么自由，然后现在回在家里啊，怎么就是这么的无聊，绝对不要这样子绝对就是要先立基在前面的那个感恩的心态，因为那样子就只会让你没有办法活在现在这个当下，你永远都在活在那个过去的美好里面而已。
不要去在这个反差之中啊、哦，让自己就陷入到说，哎呀，为什么不能够每天都是这样？当然不能每天都是这样子啊！当然每天不是每天都可以去住饭店，然后过得像个大爷似的。因为我们努力工作，也就是为了有这些美好的时刻嘛，对不对？
Yes.
所以下次当你发现说，哎呦，我过去真的是非常美好，我现在又回到这个再平凡不过的这自己的时候，它刚好可以带我们到我们第三个建议。也就是你可以去期待跟去计划下一次的美好。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蛮常会使用的一个技巧，尤其当我在一个vacation 即将要结束的那种惆怅的状态啊，你刚才说讲到说那个年轻的小女生她会有这种心情，我也会有啊，四十几岁的我也是一样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是我的印象中非常清楚，我每次想去巴厘岛以前，当然在疫情之前，几乎每一年都会去巴厘岛一次，非常爱那个地方。每一次呢，也都是要上飞机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在机场总是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黄昏，看到那个时候总是会让我就心里面觉得是充满了惆怅，因为我想说是，哎呦，我现在如果是在那个 Cliff Bar 的旁边那边在看着这个夕阳的话多好，为什么我在那边的这几天都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夕阳？但在这时候呢，我就会说，哎呀，这个夕阳留着我下一次过来我还要再看到，真的是等不及下一次。而且下一次我已经可以想象我要来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这次没有做到的，我没有参加到的，我没有体验到的这些我这些团啊，有过的这些踏青的经验啊，或者这些等等的，这些我下一次一定要做。当我自己在期待这个下一次，并且在脑袋里面开始去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发现哎，自己又开心了起来。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而且我自己是没有那么长远了不过我就会想说回到家之后我还可以去整理照片，我还可以去发文，我还可以去做事，就可能因为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快乐，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没关系，我接下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期待，就是那些细细小小的东西，我很期待我那个整理的过程，整理这趟旅行自己的回忆，跟把它变成一个一篇一篇的文章啊，或者是一个一个相簿，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所以在那个当下就会削弱我那种旅行要结束的惆怅感。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心理的理论，然后用这个理论呢套用在我们最近可能正体验到的啊这种极高跟极低这样子的情绪，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是我们情绪里面都会有的一种现象，而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善待我们自己的情绪，跟我们自己的心情好好的相处，我们可以多多的感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的再一次的让自己经历这样子的感觉，用各种创意的方式，并且我们可以期待甚至可以计划下一次会有的美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听众朋友们听我们分享之后呢，也更可以跟自己的情绪做朋友，善待自己的情绪。那我们下一次呢还会跟大家来聊其他的话题，如果有一些你们特别想要听的话题的话，也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 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